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接着下来。好，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奉主的名，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地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地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听从他了。”我们低头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是主你亲自在我们的地，在我们当中，将你自己的心意，将你自己的话语表明出来。那我们透过这段圣经来明白你的心意，并且按着你的心意能够行在其中，来讨神的喜悦。帮助我们打开你的话，让我们的心也向你敞开。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今天跟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看的这一段的圣经，大概我不会把它跳出去，大概范围会在这一段的里面。那这是我在一般讲道都会在这里面看看耶稣给我们的一些教导是什么。那今天的题目是信心。刚才我们唱了有一些歌，真的是非常的好，上帝也预备我们能够透过诗歌，透过一些带领的弟兄姐妹，能够让我们望着一个目标，就是信心的功课，望着主。所以今天我们在信心的当中，我们怎么成长？那必须要我们看到今天的题目是在经历当中我们的信心成长。信心成长，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你看到耶稣同他的门徒从加百农坐船渡到加利利海，他们要过到那个格拉森的那个地方去。但是船到了途中怎么样？37节，刚才读过37节，突然起了暴风。弟兄姊妹，提醒我们什么？在人生的当中，是不是有很多有一些突然的？那这些都是生命的变数，没有人知道。这些变数不是你用你过去的那一些经验法则，你所经历过的，你能够掌控得住的，不是靠着人的力量，人的努力能够来掌控的。没有想到，这一群门徒，他们不是外行啊。你知道他们在船上，他们有一些门徒，他们是捕鱼高手啊。他们知道加利利的气候环境，他们从小就在那个地方生活。然而刚才我们读到他们整个的景况带给他们的惊恐害怕，为什么？因为湖中忽然起了暴风。那这些有经验的渔夫都是无法掌控，甚至连他们都没有办法来掌控。那今天我们想一想，我们的人生不也就是这样吗？ 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是否也常常有忽然起了暴风，忽然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明明应该是风平浪静。我们都尽量能够避一些邪，我们希望不要有一些危害的事情临到我们跟临到我们的家庭的当中。但是谁知道突然起了暴风，狂风大作，应该是一帆风顺，却是忽然密云笼罩。在这种突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常常都是手足无措，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所以刚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看到波浪打入船内，当你看到外在的环境你没有办法去掌控，你面对这些忽然来到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环境。那最近我们所听到的这一些天灾或是人祸、战争等等，你没有办法改变，你开始怎么样，你尽可能能够稳住你自己的这一个船，自己的船，自己内部的能够去稳定住。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发现波浪打入船内，也不是他们可以控制。相信当波浪打入船内的时候，这些门徒他们一定是非常的努力去把水能够舀出去。在你人生的遭遇暴风浪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是很努力的想靠着自己的方法，找到一些方法，找到靠自己的力量能够来解决？这就让我想到上帝透过挪亚要他造方舟的时候，他为什么在方舟的四周围没有建那个窗户呢？为什么只在方舟的上面有一个天窗？当暴风雨来的时候，神就把方舟的门从外面关起来。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受外界影响，你看到以利亚，因为看到这光景，他前一天他是很有能力的。你看到彼得走在海上望着耶稣，他信心就来了，但是他看到风暴的时候他就软弱下来了。弟兄姊妹，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当我们看环境的时候，你的信心在哪里？你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你越看越害怕。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单单仰望耶稣，单单向上看，仰望主，因为他没有离弃我们，他会眷顾我们。你看到门徒发现船已经满了水，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掌控了，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想，耶稣既然爱这些门徒，耶稣既然爱我们，怎么会这件事情让我们去遇到这样的患难呢？我们不是门徒吗？我们不是跟随耶稣吗？我们不是基督徒吗？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些患难呢？那这也是我在牧会的里面常常最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弟兄姊妹，基督徒一定在生活的当中我们会遇到风浪，而且走这风浪目的在什么？目的在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让我们透过这些风浪把我们转向神，让我们去经历神。否则我们的信心怎么能够成长？不是告诉我们要常常去经历神，要让我们有信心去遇见神，以至于我们的信心能够不断的成长吗？ 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想谈到信心的话，基督徒的信心应该不是在温室里面的花朵，不是在那里面就可以成长的。上帝有时候刻意的把我们从避难所，把我们从安全地，把我们推出去，让我们去经历风雨，让我们在经历风雨的时候，我们相信，透过刚才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相信他不会把又大又难的事情放在我们的身上，是过于我们所能承担的，因为他仍然掌管一切，在难处的当中，他会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去面对，去面对风雨，因为他是在患难中我们随时的帮助。你看到这些门徒，他们用尽了一切的方法，在刚刚读到的38节，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看到这些门徒，他们靠着自己，他们已经不能了，他们看见自己的软弱，所以他们转到神的面前，他们来转向耶稣。那耶稣为什么，我就在这边想，耶稣为什么要带领他们，让这些门徒去遇见如此大的风暴？首先我们来看35节，35节一开头说，当那天晚上，到底那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呢？如果我们在读这一段的经文，如果你注意到前面这段经文的前面，在那一天耶稣用了很多的比喻在教导门徒信心的功课，你可以看到他们上了好多信心的功课。你上了课，信心的功课就一定有信心吗？不一定有真实的信心，所以他们需要去经历风暴，让他们能够去经历。结果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仍然没有信心，所以主才责备他们。你看到40节，主耶稣跟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我们的信心只有在磨练的当中，我们的信心才能够成长。原来耶稣，我们看到35节到36节这边是这么说哈，你看原来35节说，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如果你知道那个主词跟副主格跟副格，然后耶稣是主格，所以他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那这意思就是说耶稣要带他们坐船渡到那边去，耶稣要带他们。但是如果我们读到36节，你却看见了36节那个角色兑换，结果变成了门徒带耶稣了。本来是耶稣要带他们，但是到36节我们看到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耶稣的门徒当中，你想看看，耶稣门徒当中有之前有的是捕鱼的，那论到海上的事，海上的航行，他们一定是专家呀。那在门徒他们的心里，他们一定这么想，耶稣要带他们，这个船是我们从小就经营，我们从小就能够有这样的专业，所以耶稣你不过是一个木匠。我们知道耶稣出来 传道之前是做木匠的，但是这一些门徒他们从小他们已经在海上，他们是专家，他们是航行的专家，所以他们在想还是让他们来做吧，所以他们就带着耶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件事上还是听我们的吧，结果什么时候这一件事情听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就看见恐怕风浪就来了。在我们的经验常常不也是这样吗？越是拿手的事越容易出问题。我记得常常听到一些溺毙的人，那这些溺毙的人大部分都是很会游泳的人，他们不怕一些危险。我曾经听过一个比喻哈，有一个妇人，他要请司机啊，开车司机，结果就有三个来报名。那第一个说他的技术多好，好到能够在那个岩壁那个岩壁边大概10公分，他会让车很平稳不掉下去。然后第二个来应征的，他说他可以加速到100公里，在岩壁边能够开得非常的快而不会出问题。然后第三个这一个司机说他看到如果有危险的地方他就尽可能避开。结果你知道哪一个司机被选上？当然是第三个了。所以我们常常会回想看看我们人生的经验不也是这样吗？遇到我们不拿手的事情，我们会拼命的去抓住神。为什么？因为我不会呀，我不会，我不能，所以我要抓住神，我不得不抓住神。所以有时候想一想，跟随主难不难呢？就好像那个 GPS 有时候也会带错哈，如果 GPS 说什么，你单纯的就跟着他。但是我知道我们的主他不会指错路的，我就这么单纯的心能够依靠他。但难的是什么？难的是有一些事情你觉得主啊，这件事我会，这一件事我能，就不要麻烦你了，你还是休息一下吧。因为我们是捕鱼高手，我们是航行专家。结果我们看到耶稣不需要耶稣，耶稣去做什么啊？睡觉了。耶稣睡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一去睡觉的时候就起了什么，就起了风暴了。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这一段圣经箴言第3章5到6节这一节经文这么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弟兄姊妹，若是你也在一个风暴的生命的风暴当中，求主能够把这一段话放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看这段话有2节的经文给我们最好最深的提醒，就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它。一切所行的事包括什么？包括你不会的，包括你不能的，也包括你很有把握的，你会的，你能的， 这些事。你看到这些门徒，他们会为什么会遇到风浪呢？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行，正好像这段的经文，正是主耶稣要教导我们要如何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风浪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主耶稣把我们推出去，我们怎么样去善用上帝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得胜的一生，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困难还有患难。不要忘记，在这世上有苦难，你怎么能够去胜过他们呢？只有信心了，不是你所拥有的一切能够去胜过，唯有信心。你相信上帝人，他会帮助你。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让主平静风生命的风暴。38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我们来看门徒在这一场风暴的当中，他们怎么去经历主耶稣是平静风浪的主。首先，这段的经文我们看见耶稣睡觉，你看到门徒他们非常的害怕，那种天与地的差别，耶稣在这种风暴的里面他在做什么？睡觉。当风暴来临的时候，门徒们他们惊慌害怕，耶稣却枕着枕头睡觉。看到耶稣，他心中充满了什么？平安。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是交在上帝的手中，他知道他这一生是在上帝的带领当中。以赛亚书第28章16节说，信靠的人必不着急。门徒为什么要害怕？因为他们相信的对象不是耶稣，他们相信的对象是自己，他们忘记了耶稣。即便耶稣在船上他睡觉，但是他仍然在。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耶稣仍然在我们的船上，我们的生命就有把握，我们的生命就有平安。因为你依靠的是什么？虽然有时候你会觉得情况是这么的困难，耶稣跑到哪里去了？121篇第4节这么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信心的眼睛看见耶稣与我们同在，他仍然在我们的船上，他不失控，他不会不管，他不会不管。而重点是我们不要他管，我们不要他管，我们靠着自己。所以当我们遇见风暴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在那边睡觉。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当我们遇见风暴的时候，看到这些门徒他们转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向耶稣呼求。弟兄姊妹，圣经常常教导我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呼求神。罗马书第10章13节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求主帮助我们，这就是得救的第一步，你呼求主名。但是为什么你要呼求主名？因为你看到你自己不能。今天信心的功课是，你有没有看见你自己不能，你的信心才能够成长。因为你去经历神，你的信心才能够成长。很多的时候，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他已经退到后面，退到角落，因为我们觉得 我还能。你看到耶稣醒来第三，这些门徒他们就呼救呼喊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其实不是主不顾我，原因是因为他们用不着耶稣吧。那这也是让门徒学习，真正的平安是从主来的，不是靠着他们自己努力得来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想靠自己，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在旷野，他们常常抱怨，他们说为什么要这位神给我们吃的这么单薄，常常就在那边抱怨，遇到什么事情就抱怨。当我们有知道有一次神就离开了，结果火蛇就进来。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时候，难道就没有火蛇吗？就主，感谢主啊！我们常常在想，我们的一生当中，在我们所遭遇的，可能有很多的危险，但是有耶稣同在，他仍然保守我们。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说要常常感谢，真的要常常感谢，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对于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说，最怕的是什么？因为他们在这边让我们看见，最怕的就是主啊，你不顾我们吗？你知道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最怕的是什么？你知道生意失败可怕吗？是啊，可怕。你知道失业的时候可怕不可怕？可怕呀，因为家里一切没有着落了。你得到癌症可怕不可怕？当然可怕了。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人像世人一样，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我们所抓住的，但这些失去的时候当然可怕。但是我们信主的人不一样，我们知道我们是跟随主的人，主他不会不顾我们，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是这世上所拥有的一切。主可以赐给我们，但是我们更好的看见主给我们力量，在任何困难的当中能够活出信心的功课。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怎么活出来呢？别人所看见的，我们是害怕担心惧怕，亦或是我们有主，我们活出喜乐，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道路是交在主的手中。啊，这在我身上有很多的见证，很多的见证。求主能够帮助我们知道上帝会带领我们，不要小信。看到这些门徒，耶稣告诉他们说，小信的人因为信心。求主帮助我们跟随主一路跟到底。这些门徒们他们跟随主一路跟到底。我们知道最近是这个受难周的纪念耶稣的受难。这些门徒因为耶稣的受难，他们躲得躲，逃得逃。但是为什么后来他们改变了呢？因为他们遇见谁？复活的主啊，了解吗？遇到复活的主啊，不是说我遇到复活的主我就家财万贯，我就得着一切丰富，这世上的丰富没有啊。他们不怕死的去面对。你可以看见除了这个犹大吊死了，其他的门徒怎么样？全部都怎么样？殉道。原来逃的逃，躲的躲，后来为着主，你知道那个信心，他们甘愿为主殉道。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主不会不顾我们，巴不得我们能够遇见神。就像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他应许他会时时的看顾我们。在诗篇第121篇4-6节，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这好像刚才读过了哈，不错，也不睡觉，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隐蔽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应当相信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是掌管一切的，掌管一切。就像刚才来带领的这个同工就说到，我们是神所造的，他是造物主，我们是神所造的，他不会离弃我们，他会爱我们，甚至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神爱世人，所以常常进到教会，我们要仰望十字架。他虽然不是一个图腾，我们去敬拜他，而是让我们想到耶稣曾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我们才能够跟人的关系和好。他把爱临到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相信，当我们让耶稣来掌管的时候，刚才我们所读到风浪就平静了。那这也是让门徒他们去经历信心的功课。他们原来靠自己，风浪没有停下来，所以他们这个时候他们懂得去依靠神。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信心已经在成长。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对象对了。当你把主权交给主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经历你的主是平静风浪的主。我们来看到三十八节，你看到这些门徒他们是怎么去经历风暴。首先第一个就是他们要认识自己的不能。你看到门徒大声喊叫，夫子，我们丧命了。他们靠着自己努力想救自己，但是他们知道不能，所以他们转向耶稣，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他们回头来呼叫耶稣，他们承认他们自己的无能为力，需要耶稣来拯救，需要耶稣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接着我们从39节，如果有圣经我们看一下39节，他们看见主耶稣的权柄哈。你看他39节说，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因为姊妹读到这一段的经文，你有没有仔细思考一下？你看看耶稣为什么要斥责风呢？耶稣为什么要斥责风呢？向海说，那个动词是说，为什么要斥责风呢？你看风浪不是大自然的现象吗？耶稣说就好了嘛。你看，如果你从创世纪，你看到上帝怎么造天地了、啊，上帝怎么创造？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了。上帝只要说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斥责呢？那这一点我们要思考一下。你看到35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35节，当那一天晚上，对不对？好，如果看到37节怎么样？看到37节，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因此我们知道35节提到了这个风暴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什么时候？刚才已经讲了，晚上了，对不对？好，这个是有典故的。你知道加利利海是一个四面都是山的，黄昏的时候由地中海吹来的风，因为散不开，所以会在湖中环绕，因此那个湖开始那个风浪就很大。因此当日落之后， 便会平静下来。所以当地的人他们都会利用什么时候出去捕鱼啊？晚上，不是黄昏了，黄昏的时候，那时候是起风暴的时候，所以他们都是晚上才在加利利海捕鱼。所以你看到35节，当那一天晚上照常理来了解，这个时候是晚上，加利利海应该是平静的。那这些门徒他们都知道，他们捕鱼专家，他们了解这些风向，他们都知道。但此时却刮来了大风，大到连这一些渔夫出身的门徒他们都无法掌控好船。所以在39节说到，耶稣醒来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有两个动词，一个是斥责，一个是说，而斥责是说到什么，就斥责风。为什么对风却要斥责呢？所以这个典故一提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耶稣为什么要斥责。如果你读到圣经，上帝所创造的是用说的，但是讲到斥责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斥责撒旦的作为。因为耶稣他看见背后的原因，有魔鬼在兴风作浪。也许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是魔鬼在兴风作浪啊？是你自己想的吧？如果读圣经，我们读到这边，我们就必须要去了解它的前面跟后面。那我们继续读最后，后面的。刚才已经读完了，读完了第四章。我们读到第五章的时候，第五章第一节怎么说？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要去哪里？要到格拉森，要到对岸格拉森的地方，要在那边做什么？要在那边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身上，他要把鬼赶出去，使他脱离了撒旦的捆绑。所以不要忘记这个风暴，当耶稣要前往的时候，突然暴风来了。所以这些目的就是要拦阻耶稣前去。其实当我们思想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不也是常这样吗？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或是在家庭的当中，或是在人群的当中，当我们遇见风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我们自乱脚步，我们互相责备，互相指责。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知道，我们千万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在这个地方，我们更该更多的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看见这个风暴是从撒旦来的。我们不要中了他的诡计，成为他的帮手，搅乱了整个家，搅乱了教会，搅乱了人情，以至于让神的荣耀不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得清楚，靠着耶稣的名能够斥责撒旦从我们的当中离开。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继续在读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经历了上帝的大能，这些门徒，你看39节跟41节，39节说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弟兄姊妹，如果你遇到一个困难平静了，上帝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你大大的平静，你会怎么样？你会大大的喜乐吧，对不对？你会大大的喜乐哈。但是你看到怎么样呢？你看到41节，这些门徒却大大的怎么样？ 啊，是大大的喜乐，还是啊？讲一下吧。惧怕。哎，奇怪啊，他们怎么会大大的惧怕呢？应该是大大的喜乐，神听了我们的祷告了，神解救了我们了，我们要大大的喜乐了。但是四十一节门徒却大大的惧怕，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因为他们经历神，生命的成长，你一定要遇见神，你一定要遇见神。你看到这些门徒，他们遇见了谁？他们遇见了除了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以外，谁能够平静风浪呢？他们对主起了敬畏的心。今天我们看到在教会的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中了撒旦的诡计，我们去破坏教会，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遇见神，我们没有大大的敬畏神呢，我们得罪神了。求主帮助我们，当耶稣平静风和海这件事情之前，我刚才已经讲过，这件事情之前门徒上了好多的课，对不对？他们上了这一些，他们听了好多的耶稣讲到这个一篇一篇精彩的道，这些比喻，因为三十四节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一直到四十一节，三十四节一直到四十一节，这些门徒才彼此说，这到底是谁啊？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所以经过了这个风暴，他们才认识耶稣。弟兄姊妹，这让我们想到什么？这让我们想到，你可能听了一大堆道理，你在教会也听，你上了成人主日学，你听了很多很多的这一些课程，可能很精彩，但是听了一大堆道，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你真正认识神？你看到门徒他们听了好多的大这些信心的功课，但是当他们遇到这些风浪的时候，才看得见他们是小信的人，但是他们没有离弃，他们继续跟随主。在风浪的当中，他们去经历耶稣，所以他们起了敬畏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经历神。今天我们都承认我们是小信的人，虽然我们听了一大堆道理，但是不能够让我们真正认识神。唯有靠着神的恩典，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一步一步的去经历神，你才能够真正的去认识神。下一章没有放上去，但是我可以读一下哈。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那这个信心跟世人的信心一样吗？不一样啊。世人有没有，他们会不会说我们有信心了、啊、他们有说我们有信心啊，但是相信谁啊？相信自己啊。但圣经怎么说了？如果你读到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五节，说到胜过世界的是谁呢？啊，胜过世界的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你看到约翰他在写约翰一书之前，他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他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耶稣已经胜过了，怎么样？胜过了这个世界。这是耶稣说的，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弟兄姊妹，哪一个人胜过世界？请你举手。我胜过世界， 你没有一件事情是胜过世界。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人定胜天了、你看整个世界已经被人破坏成这样，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让神来磨练我们的信心，去建造我们的灵命，我们的信心灵命能够在经历当中不断的成长。因为你面对的是很多的苦难，耶稣已经说你们在世上有什么？有苦难，但是这些苦难耶稣没有拿走，他让我们去面对的时候，你的信心在经历的当中会不断的成长。你可以在不信的人面前让他们看见从你的身上有生命不同的改变，以致可以用你的生命去见证一个有影响力的福音。求主帮助我们。我说今天基督徒很会说，哇，说得头头是道。我要做牧师，我也常听一些弟兄姊妹，或是甚至可能牧师也都很会说。我听的有一个比喻，就是说有一个村庄啊，就有狮子会到村里面去吃人了。后来天使就告诉狮子说，千万你们遇到基督徒不能吃。那些狮子说好。那两头狮子隔天又进去了，所以把这些人都吃了。后来那个天使就责备他们，你们为什么把基督徒也吃了？他说有哪个是基督徒，他就吃吃吃吃吃到那个嘴巴呀，就感觉有基督的味道，就把他的嘴巴吐出来。原来只有嘴巴像基督徒的味道。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一定要去经历神，不是我们光靠着我们能够说，我们必须要去经历神。因为唯有你去经历神，你才会去面对这个苦难的世界，你去胜过这个世界，靠着主来见证。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福音。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这不是一条易路，但是我们在信心的成长当中，在这世界每个人都要面对苦难，但是我们怎么去胜过这些苦难，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因为没有一个人胜过这世界，唯有耶稣来到这世上为我们承担一切的过错，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胜过了死亡，这个世界俯伏在耶稣的权柄之下。主，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世界，唯有我们单单依靠耶稣。从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信心不断的成长，我们知道唯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世上一切的苦难。主，求你把感动的灵放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永不退缩，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单单的来依靠耶稣，因为耶稣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就好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他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去经历上帝的大能，以至于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成长。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